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开始之前，我们做个祷告哈。哦，天父上帝啊，你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你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你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你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你的道理洁净，全然公义；你的典章真实，你的典章正是存到永远，你的道理洁净，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底的蜜甘甜。主啊，求你今天就亲自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不管是听的还是我讲的，主啊，都是能够完全降服在你的话语底下，降服在你的灵底下。求你也保守这个，不要出任何技术故障，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让这录音等等都没有问题。求你保守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三十课了哈。好，看着都很好吧？
非常
好。
好，
非常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啊。第三十课，这一课绝对是上帝赐的。我看了这个半天哈，刚开始看完了，我说这一段是不是越过去？因为我看半天，我觉得好像没说什么东西。突然间，上帝让我看见，哎呀，我简直怎么这么愚拙？我居然看不见上帝的这个真的是他的这个，真是情切切，意切切。情义就是吧，怎么叫啊，就是他的爱意浓浓在这一段圣经中哈。突然间我就觉得上帝给我看见这一点哈。其实以前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自己我的创世纪，我通读圣经的过程中，创世纪读了50多遍，要准备这个，我另外也读了至少50遍，以前一直没有读出来这个东西哈。最近这一段时间，所以我特别感动哈，我也为上帝赐这一段圣经像真的是感恩不及哈。最近这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来回想若干遍，我先读一下这堂课之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些什么问题哈。我们待讲完了以后，你就看看你是不是都明白了哈。我读一下这些问题啊。大洪水后，上帝有义务跟人立约吗？人在彩虹之约中有任何责任吗？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跟人立彩虹之约？上帝为什么要刻意的留下立约的记号？在创世纪9:8-17这10节中，上帝为什么絮絮叨叨，不厌其烦？这些显明上帝什么样的品格和做事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样的管教孩子的方式啊？以及学习到如何辅导迷茫、失落、伤心、抑郁的人哈。先说一下上一堂课呢，我讲那个累死的那个动物哈。有人跟我说，小新老师在 YouTube 上留言说，你怎么说累死呢哈。我很抱歉哈，我是湖北人，我的 L 和 N 从来分不清楚，第二那个前鼻音和后鼻音，后面加鸡和不加鸡的，我也从来都不清楚。所以你有时候你要是听我说话，你说我看不清楚的话，你就最好看一下这个视频 PPT 的话，帮助你明白哈。我因为我努力矫正，但没办法，这个舌头它打不过来弯。好，我们来读这个创世纪9:8-17。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气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气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OK， 这个地方刚才我已经提到用了10节， 讲彩虹之约，这是创世纪第九章。记住创世纪第八章最后几节，那是挪亚他们一家人出了方舟以后做的事儿哈。其实在第八章的时候，这个约的内容已经交代过，已经完全的交代过。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刚下方舟的时候上帝说的话，创世纪八章21-22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加色吧，加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这个约的内容在八章的最后两节已经把它完全交代了。也就是说，上帝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才行的什么？就是大洪水，也就是我不会再发大洪水来诅咒地和毁灭所有的活物了。你发现没有，这约的内容在第九章8-17节讲的约的内容，其实跟这个第八章21-22节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就要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上帝这么啰嗦呢？因为你记住哈，上帝给全人类就留了这么一本圣经，而且这个圣经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分析过，大洪水之前1656年描述大洪水前的1656年，总共只花了5章，再加上第六章的前面几句话，然后跟着第六章就开始讲建方舟等等。所以上帝的每一个字都直金的，每一个字都直金。他为什么大洪水之后讲这个立约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这个内容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内容在8章21-22节已经说的一清二楚了。跟着他在第九章他又花了10节，他反反复复啰里吧嗦把这个又反反复复说。这就为什么我刚开始不准备讲这一段，突然间我读了上百遍，我就在说，哎，上帝为什么这么啰嗦？突然间上帝让我看见，哇，不得了，我的主啊，他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现在呢就逐级一节一节的把这10节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分析完了我们再讲他上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OK， 好，我先跟大家，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彩虹形成的原理哈。这就是彩虹， OK， 驰骋黄绿蓝靛紫哈。彩虹呢，你要稍微懂一点科学，你就发现哈，彩虹它的形成原理是这样的哈。你看这有个三角，这个三角什么？就是一块玻璃，一块晶体哈。所以那个本来它是白色的光，白色的光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是混合光。你是看见空中的那个白色的光，其实它都是混合光。OK， 混合光呢，当这个混合光进入一个玻璃里面的时候 ，OK， 就是它从不同的介质，以前是空气 ，OK， 空气是一种介质哈。就是因为空气里面它有氧气啊、氮气、二氧化碳啊等等哈，它从空气里面它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介质，也就是玻璃的时候 ，OK， 记住那个光，不同的颜色的光，它的差别就在于光的波长是不一样的，每一种光它的波长不一样哈。驰骋黄绿蓝靛紫哈，紫外紫的话，它的光就比较波长比较短，红的话它的波长就比较长，所以我们说红外和紫外就是这个意思啊。紫外就是波长更短，红外就是波长更长，中间的那个按照它的颜色排列，就是它的波长逐渐从短到长哈，从短到长 ，OK。所以的不同的波长，当它经过不同的界面的时候，就是从空气到这个玻璃的时候哈，它的不同的波长它都要打个折。就是它稍微折一下，它不是直线一直穿过去，它折一下，不同的波长它折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这就为什么它折过以后，它你看它经过这一点它就折了2次是吧，它折了以后呢，它因为它的不同的波长它的折的角度不一样，它就把颜色给分开了。OK， 所以空中的雨虹彩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般你就是看下完雨以后哈，下完雨以后呢，空中浮着很多的小水珠。这些小水珠就像这个玻璃球一样的，所以那个光线穿过这个小水珠的时候进去再出来，其实就跟这个穿过这个晶体一样的，所以它就把这个光线不同的 波长的光它就分开了，所以你就看见了彩虹。所以呢，但是我们不知道大洪水之前是有彩虹还是没有彩虹，这个不重要啊。以后我们上天呢，如果你实在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以后你上天了，你在天堂里问主耶稣，让他给你看看就行了哈。但是我们只是说呢，彩虹的形成哈，有可能以前没有彩虹，也有可能以前有彩虹，我们不知道啊。即使有也没有关系，上帝这现在才用这个来做记号哈。好。好，现在我们就来一节一节来分析啊，从第九节开始啊。第九节和合本，我刚才跟你读的那一段呢是和合本的翻译，我以前已经跟你们讲过，和合本是1917年成书的，它是中国中文的第一本第一本这个白话文字的书，以前的中国的不都是文言文吗？是不是书写文字都是文言文？第一本哈，所以它和合本翻译的很美，但是它有的东西呢，它没有翻译出来，因为它按照当时的这个环境翻译的，100年前嘛。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学语言的哈，学文字，你都会发现语言和文字它每过30年50年，它都会有一些变化的哈。我来美国，我离开中国已经31年了。就是我以前说的那些话，现在很多中国人他不一定都用了。就像那个小姐哈，我们那个时候31年前的小姐跟现在中国的小姐，她的外延和内涵其实都不是一样的意思了哈。所以就注意哈，当你读和合本有时候读不清楚的时候，我建议你也读一下新译本哈。你最好，如果你不懂英文的话，你最好也买一本新译本，或者是吕振中译本，这两个译本我都觉得挺不错的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和合本。和合本在这一句话上翻译的，它更加接近原文。OK， 更加接近原文。和合本是怎么翻译的哈？和合本，你看我还用了个英文的版本，这个翻译的跟和合本很像的哈。和合本就是说，看呐，看见没有？看呐，这个是有个词儿的哈。原文的那个词号，就是我查的那个那个词典词号，它把它定的是 H， 就是希伯来文。2009哈，它是有个词在那，只不过这个词和合本是没有翻译出来。看到是什么意思？就是看到，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是不是？比方说你到一个进来个屋子，你突然大叫一声看到，是不是？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看见没有？我刚才已经说了哈，8章21节，也就是在这之前8章2节，上帝已经把他要跟他已经把彩虹之约的内容都讲过一遍，明白吗？都讲过一遍了。现在突然间上去说看啊，不光是要再讲一遍，而且是特别的去警示我们，提醒挪亚一家人，要他们注意。现在他要说话了，看见没有，知道吗？然后上去说，我现在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我现在这个原文也是有一个那个词的，和合本也没有翻出来，所以你看这个 NASB 翻的就很好。 NASB 说 Now behold 的意思就是看呐，然后 I myself do 那个意思就是说强调我真的呀，我现在呀，我就要跟你立约，看见没有？就是强调，就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要跟你立约，就是那个强调性非常强烈的，和合本都没有翻译出来。所以就是上帝就说看呐，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来跟你们立约，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想，哎，为什么上帝现在是这样说呢？他不是8章21、22节已经把这个约的内容都讲了吗？怎么现在这么，上帝现在这么郑重其事，这么严肃的，然后呼叫挪亚一家人，引起他们的注意，还强调说现在就是我现在要跟你们立约。 OK， 好，下面啊，然后呢，上帝说创世纪9章8节到10节哈，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OK， 这挪亚，上帝跟挪亚和他的儿子们以及他们儿子们的后裔立约，也就是跟全人类立约，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挪亚和他后裔的，和他儿子的后裔。 OK， 好，第10节，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鹩、牲畜、 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强调上帝跟全人类立约。 OK， 跟全人类立约，也就是现在是跟挪亚和他的孩子以及他后来将要出生的所有的后代，包括我们中国人、美国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的后代。 OK， 你就会发现这三节哈特别啰里吧嗦，三节就三次定义立约的对象，是不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立约的对象是什么？你们，上帝立约的对象是你们和你们的后裔，并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是不是？第一次就是定义所有的立约的对象，一切的活物是什么？就是所有的有血肉的动物嘛，动物、飞鸟、飞禽，所有东西都叫活物嘛，是不是？所以呢，第一次就是你们和你们的后裔，并这里一切的活物。第二次又特别强调活物是指哪个，是不是很啰嗦？特别啰嗦，是不是？就是飞鸟、牲畜、走兽，这也就够了呗。因为你所有的活物这些东西都是从方舟下来了吗？是不是？然后他接着再说一句，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你就是发现上帝怎么这么啰嗦呀。但是呢，如果你是搞法律的哈，我们这个群里面那个小词姊妹是搞法律的，搞法律的就发现哈，我在美国我经常看法律文件啊，法律文件就是这样，他要360度无死角把这个定义各个方面定义，让你没有任何破绽，让你没有。所以你看见没，这个上帝就是在跟以色列人 no 不是跟以色列人，跟挪亚和他的后代在讲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文件，也就是说上帝是极其的严肃，而且严肃到什么地步，全是制约上帝自己啊。也就是上帝自己，你说如果你跟人家立文件是制约你自己，是不是那个文件越松散越好，这样的话就不会把你箍得那么紧，不会把你的颈脖掐死了，是不是？如果是人家限制你的责任的话，是不是？你看这全是上帝限制自己，而且限制自己他这么死板的，这么每一个角落的把这个立约的对象都给他框进去，一个也不漏。你看神小于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就是三次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立约的对象，全是上帝用来制约他自己的。 OK， 好，下面我们看第十一节。好，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好，凡有血肉的我这儿也标了这个Strong 的词典的号哈 H1320， 就是指所有的物质的生命，人或者动物，物质的生命或者身体哈。圣经中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你怎么查这个字呢？你看看它到底啥意思，你就把这个词儿，这个 H1320 有血肉都找出来，在圣经中哈，我都找了，然后我就给你找一个有代表性的哈，就是他不是上帝在创世纪2章21节，于是上帝就取下他的，就是挪亚当的一个内骨，又把肉合起来，这个肉就是血肉，看见没有？他主要是强调物质的这个生命哈。好，上帝说不要毁灭地，这个地是指什么呢？圣经上讲的就是那个 Strong 词典 H776， 就是指地面或者地球，它的范围非常广，整个地球。比方说上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天就是指 heaven 是复数，就是有不同的层次的天，地就指那一个，就是指地球。 OK， 所以它也是用这个词儿啊。好，上帝说不再被洪水灭绝，不再，英文叫 never again， 不再的意思就永远不再发生了。OK， 说了两次，永远不再发生了。OK， 就是这种全球性的大洪水永远不会再发生。OK， 所以你看上帝就是他这个法律文件，他把自己抠得特别特别死啊，制约得特别厉害。好，然后这个继续哈，创世纪9章11节，然后他还详细的定义了立约的内容。立约的内容就是上帝自己啊，告诉 挪亚和他的后代，还有所有的人类。上帝自己不再用全球性的大洪水毁灭凡有血肉的，他不再用全球性的大洪水毁灭地。你看见没有，这一句同样的这句话以不同的形式在前面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已经交代过，这次重新再交代，所以这是第二次交代立约的内容，而且是有点感觉有点像上帝大惊小怪的喊人告诉人，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就想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从中要学到什么功课呢，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九章十二节十三节。好，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啊。记号呢出现了两次，出现两次呢，我这个 strong 的词典的词号是 H226 啊，记号的意思就是凭据提醒，就有点像个结婚证一样的呀、啊、像一个房产证一样啊等等啊。而且上帝在这个地方特别讲了约的有效期，你知道这不是法律文件吗？法律文件你买个房子是不是都有使用期的呀，是不是？结婚证也是有使用期的呀，结婚证其中一个人死了，如果你没有离婚的话，其中一个人死了，这个结婚证就自动的就报销了呀，是不是？好，然后呢同样这一节哈，和合本他没有翻得很清楚哈，他只是说永约，其实这一节呢新译本翻的就比较清楚，他是说什么，他是说这就是我与你们与一切与你们同在的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约的记号，直到万代。ESV 英文 ESV 版本也把这个翻译的很好，说 for all future generations， 就是不光是与挪亚立约，以及与挪亚的儿子媳妇们立约，还与挪亚的后代，所有的后代，所有将来的后代，还没有出生的后代都立约，包括我们。OK， 所以上帝这个彩虹之约也是跟我们立的。OK， 彩虹是，所以这个有效期是直到永永远远。OK， 直到永永远远，上帝再不会发全球性的大洪水了。OK， 好，然后呢，这一句呢，就是九章十二到十三节呢，你发现上帝呢，他又把他立约的对象说一遍。第四次说了，你说多啰嗦呀，上帝，我跟你说在圣经中上帝很少啰嗦的哈，他每次啰嗦都是啰里吧嗦，都是一定有真的是有浓浓的意思在里面的哈。所以你看又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各样的活物，看见没有，而且还留记号，你就想他干嘛要留记号哈。好，我们再看这个九章十四十五节，上帝继续说话，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显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了。你读这句话你会发现这完全是多余的嘛，这句话的内容前面全说了，又说一遍，是不是？他又搞了两节再说，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好，同样这句话又再次强调，第三次强调这个约是有记号的，约是有记号，这个记号给你们看也给我看，这是上帝说的哈。而且呢上帝看见以后就纪念，记住哈，上帝他不会健忘的，他放在那儿主要是给人记住，所以人看见以后就知道上帝没忘记，上帝永远不会忘记，但人会忘记。 OK OK， 再次提约的对象，这是第五次和第六次提约的对象，你就发现特别特别啰嗦，是不是？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第五次我就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你看多啰嗦，又重新把它说一遍，水就不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了，又说一遍，是不是？约的对象又说了两遍，约的内容又说了一遍，约的记号说了第三次，是不是？你发现哎呦，上帝怎么啦，他怎么这么啰嗦呢？我们作为后世的人看这个，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是不是？好，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第十六九章十六节十七节。好，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 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所立的记，所立约的记号了。刚才我们都说了，十四节十五节都已经是重复了，多余了，这十六节十七节更是重复和多余的了，是不是？再一次提，就是第四次和第五次强调约的记号，强调上帝纪念，又强调上帝纪念，又再次强调约的对象，然后是第七次第八次强调约的对象。 OK 读到这以后你就会发现，哎，上帝咋了？是不是上帝咋了？怎么这个约怎么这么啰里吧嗦，反反复复的说，花了十节，而且这十节的内容基本上就在那个八章一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全讲了，顶多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再加一句说有红在云彩中是记号，上帝纪念就行了，是不是？怎么一下就加了十节？为什么？反反复说同样的内容，只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哈。我这个地方跟他总结一下，就是上帝这啰里吧嗦反反复不停的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到底干嘛呢？OK， 而且呢，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约，你发现没有？这个约呢，上帝把这个约写的，我不是说吗？是360度无死角，而且是反反复复的说，而且这个约里面人没有任何责任啊，责任全在上帝啊。我待会儿后来会强调一点，会讲一下上这个约里面稍微有一点人的责任是什么。OK， 但是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如果你比对比这个方舟之约哈，彩虹之约，方舟之约，这个人是有责任的，是不是？上帝设计了方舟，但是挪亚是要做方舟的呀，是不是？所以方舟之约人是有责任的，但是这个彩虹之约你 读来读去你就发现上帝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的不厌其烦的都是在限制他自己，掐他自己的喉咙，把他自己的手脚捆住，告诉他，告诉人我一定要这样做那样做，全是为人，他自己没有给人任何的制约，你看见没有？是不是？所以你在想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絮絮叨叨不厌其烦，还设立立约的记号，上帝为什么这样，我们从中学习到什么东西？ OK， 好，现在呢我们就站在挪亚的一家人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尤其你多想一下挪亚的三个儿媳妇，如果你舍身处地的替他们想一下，你会发现为什么上帝这样做，而且这是非常好应用的，真的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人身上。哎呀，神的话实在是太好了哈！你就想想挪亚的一家八口人，挪亚嘛，他是很有信心嘛，是不是？挪亚是很有信心哈。挪亚过去那120年。造方舟啊，准备啊，一切等等。但是你记住，他的三个儿子是在他造方舟期间出生的。闪大洪水的时候98岁，也就是说他的爸爸造方舟120年，造了22年才生闪啊，是不是？所以他的三个孩子是在造方舟期间出生的。OK， 而且在造方舟大洪水之前，不知道具体什么前多少结婚的。OK。然后呢这一家八口就上了方舟，所以你就想想这八口人下来，八口人在方舟里面，他们亲眼见证了地全部裂开了，圣经上说什么深渊的这个渊头全部裂开了，天上的窗户打开了，天崩地裂，是不是？次序是先地裂后天崩啊，圣经的次序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火山海啸，一年的这个大洪水非常可怕，然后在这种天象下面，方舟上的动物可能都吓得趴在那儿一动都不敢动，是不是？如果你养过动物你就知道，在巨大的天象下，我别说那个时候天象，就现在打个雷闪个电，我的狗躲在我旁边一动都不敢动，是不是？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这一家人见证这么可怕的东西，见证人类在过去所有的史前的文明，人类引以为傲的东西，在上帝的震怒面前全然的崩溃坍塌烟消云散，而见证他们的亲人邻居们全部就完蛋了，死了，而且很多尸体也不知道了，等他们下方舟的时候很多尸体都没有了，可能还有一些衣服啊残迹啊等等，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想一下挪亚和他的家人这个时候有什么感受， 你想一下吧，然后你想一下他们有什么感受，是不是？哎呀，我们人实在是太脆弱渺小了，我们还以为我们很能干，我们能够创造人间奇迹，我们人定胜天，我们可以造铜的、铁的利器和仪器。这在上帝的这个愤怒，以前从来没见过大洪水，连大暴雨都没见过，怎么一下子这么吓人，什么都没了。上帝的能力，上帝实在太可怕了，我现在看见上帝害怕了，是不是？然后以前我们的社区，然后以前外面的商店，外面的音乐厅，因为记住大洪水之前音乐已经很发达了，是不是？圣经说得很清楚，拉麦的这个孩子有的是音乐的师祖啊，音乐的师祖，什么扎帐篷的师祖，然后做铜铁利器的师祖，驯养家养牲畜各种各样动物的师祖，现在全没了，是不是？房屋田地全没了，以后咋生活呀？上帝以后还会发这种大洪水吗？我们现在在建造房屋田产有什么意义吗？如果你想想哈，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哈，我们现在在辅导中或者我们经常听说的，就是一个人投资，他把他一辈子的积蓄投资到什么地方，一下子全垮了，然后就得了抑郁症。你站在挪亚他们一家，他的这个现在遇到的处境是不是比你还糟？是不是他们经过大洪水，他就是命保出来，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呀，是不是？我们现在看挪亚的时候，你不要只把它当做一个故事，你要设身处地替他想一下，你现在就是如果你的家发一把火，所有东西都烧了，或者你家发大洪水，什么东西都没了，或者你家里面或者你的亲人全部都死了，或者你投资一辈子的东西一下打水漂了，你就想想挪亚一家现在经历的和面对的是不是这样子的？也是的呀。同时他们也看见，哇，上帝真的言而有信呐！大洪水之前，他给了人类969年的时间，让人类悔改。969年，我们还一直以为他开玩笑，是不是？挪亚当然知道他不会开玩笑，但挪亚的，你觉得挪亚的儿子和媳妇一定就那么毒性吗？一定就坚信一定会这样吗？所以你想想，是哇，上帝实在是他真的言而有信了，虽然花了969年，但真的全兑现了呀，真的在上帝的手面前无人能够逃脱，上帝真的会发怒啊。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是不发怒，他只是不轻易的发怒啊，是不是？哎，上帝发怒实在太可怕呀，我们怕这怕那，都没有上帝可怕呀。这就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强调，你如果你怕上帝，你就不需要怕世界上任何东西。你为什么怕这个怕那个？就因为你不怕上帝。说穿了，就因为你不怕上帝。如果你怕上帝，你就不需要怕魔鬼，也不需要怕人。OK？ 然后你想想这些挪亚的儿子们站在这儿看看。我真的比我的亲戚们都好啊！我今天能够得救，是不是上帝的大恩典？所以真的是要在上帝面前站惊啊，站抖啊！所以真的，你舍身处地的替挪亚的这些一家人想一下哈，就是说挪亚跟他的太太哈，挪亚太太，我觉得他们的信心可能应该完全没问题。但是你就想想，他的三个儿子是在造方舟期间出生的。你想想他经历的远远没有他的父亲多，而且上帝都是直接跟挪亚说话，并不是说跟他的孩子们说话，他的孩子们是受他的父亲母亲的影响，是不是？所以你再想想，挪亚的孩子们下来看着地上面目全非，以前的所有属世的物质的财产都没了，是不是？都没了。我们现在看着他，我们是想着哟，他还活着就很好，但是如果你在他的处境，你会怎么着？这就为什么当你今生今世所奋斗的一切东西在一瞬间都垮了的时候，我劝你，我建议你想一下挪亚一家人大洪水后怎么看世界。 OK， 怎么看世界？ OK， 尤其是挪亚的儿媳妇，你舍身处地的替他想一下吧。 我的父母、兄弟、姐妹、爷爷奶奶等至亲都死了，我可信耶稣啊。他不叫信耶稣，我可相信上帝啊，但上帝也没救他们了，是不是？所以你发现我们很多中国人呐、啊，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把中国的裙带关系都带进了圣经里面。我们认为我一个人信主，全家人就会得救。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有的人说，哎呀，那使徒行传说了呀，你当信主啊，你和你全家都得救。使徒行传那句话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当信耶稣，你信了你就得救。同样，同理，你的家人如果信了耶稣，他也得救。如果他不信，他就不得救。如果按你这个逻辑哈，这就是很多的这个中国人哈，他就把这个中国人的裙带关系带进教会，以为他自己，因为中国人的裙带关系是什么，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不是？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得到了，所以我家人都应该跟着一起得救啊，是不是？所以你看一下挪亚的儿媳妇，大洪水之后，你觉得他会不会思念他的亲人，思念他的故乡？为什么？因为大洪水之后就没故乡了呀，地上的面目全部跟以前不一样了呀，是不是？所以你想想，你还抑郁，很多人遇到今生今世的困苦就抑郁。你想想，如果你那点事儿就让你抑郁，你站在挪亚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媳妇们的立场想想，他们早该抑郁了，是不是？是不是早该抑郁了？哈，是不是？当时在方舟里面太紧张，看着洪水太紧张，可能还没那想那么多。现在下了方舟以后，突然发现真的，挪亚的，你想想他的儿媳妇，我的爸爸妈妈，你记住挪亚的那个闪那个儿子出下大洪水之后才98岁啊，记住大洪水之前的人活900多岁，也就是如果一个98岁的人，他上面应该7代8代都活着呀，也就是挪亚的儿媳妇下来以后，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全死了，我的爸爸妈妈、叔叔姑姑、婶子全死了，我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的兄弟姐妹全死了，我的曾祖母、曾祖父、曾祖父和他们的兄弟姐妹全死了。所以你想想，站在挪亚的儿媳妇的立场上看这个世界，你说他们伤心吗？难过吗？你想想 OK， 所以你要是再抑郁的话，想想他们吧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絮絮叨叨，不厌其烦，还留下记号。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挪亚一家人8个人从方舟下来，他们往前看，前途茫茫，有什么东西可以抓得住？你跟我说，他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抓得住？我们辅导的时候，是不是看见有人他们家里？或者丈夫或者妻子很无知，把家里所有的积蓄要么去帮人家做保，要么就去赌博，要么去干什么，一下子全部没了，然后就让人陷入抑郁，是不是？但你起码你还有亲戚呀，是不是？你的生活熟悉的环境还在那儿啊。你看挪亚一家从大洪水以后下来什么都没有，他能抓住什么？大洪水之前做方舟嘛，起码我在做方舟，这是个很实际的东西，我看得见摸得着啊。但是大洪水之后下来以后，我有什么东西摸得着，什么东西抓得住，是不是？这就为什么上帝反反复复告诉他们，我跟你们立约，我在这儿，我不光跟你们立约，我还给你们一个记号，这样你每次看见的时候你就记住我在这儿，我跟你们立约，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所以这个约，这个絮絮叨叨显明上帝什么？真是显明上帝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上帝你看他多体贴他们，对的，跟他们想的多周到。上帝深知人的心里面到底需要什么，上帝比你比我更知道我们自己的心 OK， 因为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唯一能抓住的就是上帝的话。记住那个时候的人也没有普遍降临的圣灵，圣灵还不住在信徒心中，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圣经，你说他们能抓住什么东西？物质的东西，所有东西都没了，必须重新开始，他们能抓住什么东西？他只能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上帝必须絮絮叨叨，必须留下记号， 那是他们唯一可以抓住的东西。 OK， 所以上帝为什么留下记号？这个记号，因为记住上帝是个灵，上帝是个灵，看不见摸不着。 OK， 大洪水之后上帝住在高天之上，所以留个记号是给他们当时的这一群人，给他们是给他们有安慰，给他们有保证，以后是他每次伤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的时候，他就看见哇，天上出现彩虹了，他纪念上帝跟他说的话，上帝的彩虹在哪儿，就说明上帝还在哪儿，上帝纪念他们，这是他们的。所以这个记号当时是安慰和保证，以后是提醒，是凭据和保障。就像我们有的人，我们手上拿个结婚证，房产证样的，房产证样，这是给我们的一个保证。 OK， 为什么？因为人都健忘，人非常健忘，人有罪有限，健忘短视，忘恩负义。 OK， 这就为什么上帝絮絮叨叨，不光絮絮叨叨留个记号，不光留个记号，还反反复复的说他留了记号，反反复复的说，反反复复的交代啊。上帝留记号，这是上帝在圣经中经常做的事。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人有限有罪，健忘短视啊。最明显最早的那个记号就是上帝给我们留下安息日。为什么？你每以前的人，你记住，以前的人又没圣经，是不是？要么是种地，要么是徐墨，整天就忙忙碌碌的，田里一忙，是不是？然后你就可能周而复始的就天天这样了。上帝说不能这样，你每七天你就要纪念一下上帝，七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一个周期。这也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如果你背圣经的话，你最好每七天背同样的圣经，不要一天背一节。 OK， 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你记忆。上帝就每七天给你一天，帮助你记住你跟上帝是有关系的。 OK， 你看这其实就是个记号，安息日就是个记号。然后在这个约书亚记第四章五到七节，他们进过约旦河要进迦南地，上帝为什么叫约书亚叫他们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去弄一块石头？不是提醒上帝，是提醒他们自己，上帝曾经对他们这么好，是让他们走干地穿过约旦河，是要他们纪念上帝曾经这样带领过他们，否则他们转眼就忘了，不光自己忘了，也不会传给下一代的，是不是？你看我们人的毛病，我们就是健忘，忘恩负义。上帝现在给我们留什么记号？上帝现在给我们留的记号是圣经和圣灵，还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是真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在生命中见证耶稣基督，见证上帝哈。圣经哈，我就不读了哈，你们自己看哈。圣经是上帝留给我们的记号，这个其实充满整本圣经了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啊等等哈，哥罗西三章十六节等等都是这样哈，你们自己读了哈。圣灵是上帝留在基督徒身上的记号，这个也是你请你们自己读哈。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他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十一节，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是他跟以色列人说的，其实后来也是跟我们讲的哈。我加给你们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上帝，我们现在的人比挪亚时代的挪亚的当时和他的儿子们儿媳妇们有福气多了。我们现在有上帝留给我们的记号，就是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反复复，我们辅导群反反复复的祝福你们，必须每天要读圣经，吃神的话，记住上帝，这是上帝留给你的记号，留给你他爱你，他要教导你，带领你的记号，还有圣灵，圣灵必须跟圣经相呼应。 OK， 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别跟我说圣灵感动。OK， 你怎么知道是圣灵不是邪灵呢？不是你自己的胡思乱想，是不是？然后在这圣灵和圣经和圣灵的基础上，你个人也会经历上帝哈。所以你看，这个也是 充满整本圣经，我这是读一节，你看看，约翰福音15章26节，15章26节，耶稣跟他的门徒说的话，我就读27，他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啊。耶稣说，我们对他的经历就是他在我们身上的记号，我们要做见证，我们也要记住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我也经常告诉这个基督徒哈，你最好有一个记录你自己的信仰这个历程的，上帝怎么带领你，最好写个日记啊，干什么啊？我有时候写，有时候我太忙了，我不同的时候我用不同的方法哈。最近我讲公开课，其实我讲很多。都会跟我自己的信仰有关哈。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实在没时间讲我的见证，我就开车的时候，我以前上班嘛，拿个 MP3 挂在这个地方，就自己就把我最近的经历讲出来录下来，就以后提醒我自己上帝在我身上留的记号，他怎么带领我哈。上帝在我们身上留的记号是非常重要的哈。刚才我已经讲了。挪亚他们一家出大洪水之后，如果任何人应该抑郁的话，那就应该是他们一家了。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他们一下子什么都没了，是不是？前面前途茫茫，是不是？只有，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抓住什么？他只有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呢，我们任何人，当你抑郁、你烦闷、你难受的时候，记住，你可以抓住上帝的应许。哈，以前我也讲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痛苦万分哈。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前面从一到这个19节，一到19节，一都是讲他多痛苦啊，他多难受啊，等等啊，等等，都是他在想他的，就是你看多自我中心哈。耶利米先知哈，到21节就开始说，当我想起这事儿哈，我心里就有指望。想什么事儿，就开始想上帝的品格，上帝的作为，看见没有？就是这是上帝留在他身上的记号，他要不停的要去思想这些问题啊。所以呢，人痛苦绝望的时候啊，人都非常的自我中心。这时候我们要纪念上帝的品格和他过去的作为，这是安慰和盼望的源泉。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洪水之后，上帝。不停的啰里吧嗦的絮絮叨叨的跟挪亚和他的后人们讲他的约，还留记号，就是要他们有个东西可以抓住。 OK， 有个东西可以抓住，这是他们的安慰，这是他们的盼望。 OK， 好，讲到这个个人的见证哈，这是我照的照片哈，这是我们生命季刊我们这个团队哈，凤华姊妹也去了哈，这是我们在这个土耳其哈，这个现在在土耳其境内哈，这是使徒约翰的学生波利贾，波利贾在土耳其现在的施美拿，当时是罗马帝国 ，OK， 希腊罗马帝国，他在86岁的时候，被罗马官兵抓起来，点火把他烧，绑在柱子上要把他烧死。他们跟他说，老人家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你就否认耶稣，就算了，就好好活着呗。他说，我跟随主80多年，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能背弃我的主。最后他们点火烧不死他，就拿个刀就把他给戳死了。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什么是记号，就是他记得上帝对他的带领，耶稣的品格，耶稣在他生命中的见证，这就是记号。OK， 所以我们现在的记号比这个大洪水之后的那个记号要深刻的多，要广泛的多哈。所以我们的记号比这个比大洪水之后上帝给他们留的记号更加多哈。好，所以应用哈，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应用。所以你怎么辅导，或者是你自己，或者你周围的人陷入迷茫、失落、伤心，甚至抑郁？你怎么辅导他？所以你现在想想，如果你在我们的这些辅导群里面，看我们平时怎么辅导他，我们为什么总是用各样的劝慰帮助他，让他能够自己愿意来认识耶稣，读圣经，来祷告，为什么？我们其实就是帮助他，让他来抓住耶稣，抓住上帝自己的应许， 让他能够改变他的喜好，能够喜欢上帝的应许，看见没有？来抓住上帝的应许，然后抓住上帝的应许，才能够慢慢的把他从这个困境中拽出来。所以你想一下，如果你想一下挪亚他的这几个他们一家人从方舟出来以后他们那个处境的话，你就发现你的处境现在不管什么处境，你其实比他们那个时候都好，而且你的记号也比他们好，因为你现在有圣经，你有圣灵，还有周围的基督徒给你做见证，他们那时候啥都没有，就是上帝反反复复告诉他们，我在这儿，我应许你们，我给你们留记号，看见没有？所以诗篇37篇3节说，你们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以他的信实为粮是什么？就是你就靠吃上帝的信实而活。吃上帝的信实而活是什么？就是上帝说话算数，他你不会怎么着的，你就放心好了。你死了，你的命是小命一条，在人类历史中啥也算不上。但如果上帝让他让你以他的信实为粮，他把你给弄得什么都不是，乱七八糟，然后失落了，那上帝的信实在哪儿？上帝的信实比你的命大多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太把你的命当回事儿，要看重上帝的信实，因为上帝说话算数，他说了，耶稣说了，凡上帝给耶稣的，凡属于耶稣的，他一个也不会失落的，你不会怎么着的，你就抓住他就行了，这就是你要以他的信实为粮，明白吗？这就是上帝给你的记号，给你应许的保证。OK， 所以呢，我们辅导他人，切记我们不要自己扮演上帝，我们不要挡在那个人与上帝的跟前，我们不要随处处满足对方，因为你满足不了对方。OK， 他很痛苦很难受，你可以安慰他一下，但是你的目的是要带领他来认识上帝。OK， 你不要觉得你是个好人，然后让他就把你当个拐杖，你要切记哈。所以呢，如果人家一定要把你当拐杖，你要过一段时间你要稍微抽开一点， OK， 要告诉他你不是他的拐杖，你的目的是要引导他来到上帝面前。这里我特别要说一下，那最近有人问那个同理心哈，是圣经上反反复的强调我们基督徒要同情他人。同情是什么意思？圣经上说什么同情是什么？就是跟喜乐的人同乐，跟悲哀的人同哭，他难受他哭，你就可以陪着他一起哭， OK， 陪着他一起哭。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你有同理心，同理心是不一样。同理心的意思就是你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他的位置，完全的替他想到他是什么感受，是不可能的。首先上帝没给你这个能力，第一，第二，上帝也没有给你跟他一模一样的处境， OK。所以你是不可能完全理解对方的，只有上帝能够。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反反复跟对方讲，上帝理解你，他一定能够把你带出来的。OK， 你是不可能完全理解他的。这个同理心是这些自高自大的心理学，搞心理学的这些人造出来的一个词儿。OK， 但是你看那些真正搞心理学的人，如果这是他的职业，他谋生吃饭的手段的话，很多搞心理学的人，他的心理问题最严重。为什么？因为你扮演上帝，你最后受不了了，你担当不了人家的重担。所以我们只是说是个引路人，是慢慢的把人引到耶稣面前，引到上帝面前，让他抓住上帝的应许，让他喜欢上帝的应许，让他了解上帝的应许哈。这是我们辅导他人的原则哈。好，我们再看一下。好，如果呢你在我们现在再站在这个挪亚一家的立场哈，你再看这个问题哈，你就看见了哈，挪亚一家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大洪水。大洪水是对全世界的审判，对当时的人类的审判，其实呢也是对挪亚一家的人的一个教导。你叫管教也行，叫教导也行， OK。 为什么呢？因为挪亚一家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真理啊，学到很多关于上帝的真理，关于人性的真理，是不是？关于这个怎么样依靠上帝的真理啊，是不是？ OK， 同样一个灾难哈，对于其中不认识耶稣的死者，就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对于其中认识耶稣的幸存者， 都是上帝的怜悯、恩典和管教。OK， 因为你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其实就是这样讲，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这件事发生了，只要我经历了，我还活着，就是对我有益处的。我死了嘛，那如果我信主到天堂，那也挺好啊，也是有益处啊。只要我还活着，一定是上帝要我从中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啊，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其实也是这样讲，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们就得救的人是有恩慈的，是不是？就是说大洪水这件事对那些死去的人上帝是严厉的，但在这些幸存的人，虽然他们幸存以后，其实他们的物质生活各个方面比大洪水之前突然间什么都没了嘛，是不是？他确实是失去了很多，但是是上帝给他们的恩慈，让他们从中学到很多属灵的永恒的功课，是不是？好，你看这个的时候呢，好，你就讲到这儿，你就会想哈，所以呢，当时那确实上帝严厉管教了，这就像上帝的一个严厉管教，因为他们也是很大的损失啊。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大洪水之后，挪亚一家狮子在物质上有很大的损失啊，是不是？因为生态环境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哈。嗯，以前的人活九百多岁，是不是？大洪水之后，闪只活了六百岁啊，是不是？一下他的寿命砍了这个三分之二，砍了三分之一啊，是不是？然后闪的这个后代寿命就一下只变到四百多岁，就不到一千，就差不多只有以前的一半了呀。而且整个生态环境，以前是地球是温室效应，之后这个冷暖，生态环境就没有以前那么好。是不是？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上帝也是借着这种管教，也是帮助他们更加认识上帝啊，是不是？所以你要像这样想，你就发现，就是他们当时在这种处境下，其实也算是上帝给他们的一种管教哈。怎么说呢？你就对比一下哈，你就想想耶利米哈，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一到十四节，我就不读了哈，一到十四节我就不读了。嗯，你就想一下哈。以色列人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在这个被掳的过程中哈，死的人很多，最后幸存的是极少数。用圣经的话是留下来的，用耶利米先知的话留下来的是余数，是余数是什么？就是那个前面的数字，就是那种很大的数字，前面的那个数字都没了，只有后面的余数哈，就是后面那一点点。小数点后面那几个数字还在哈，就是说，但是呢，这幸存的这些人，上帝跟他们说什么？上帝跟他们说，信上说哈、我们从耶利米二十九章四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的这样说：你们要盖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生儿女，为你们儿子娶妻，使你们女儿嫁人，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每一次上帝发过大脾气，严惩彰显上帝的公义，实行上帝公义的审判以后，上帝对信存者都是充满了温柔，教导他们以后该怎么生活。这是上帝一贯的做法。 OK， 上帝一贯做法就是实行了公义的审判以后，对剩下的余下来的上帝让他们活下来的人，上帝一般都是温柔的告诫他们：你们要从中学习什么？要改邪归正，要好好的活着。一般都是这样。你看，这是这种，这是上帝做事的方式，贯穿整本圣经。OK， 何西亚书也是这样。何西亚书二章十到十三节是上帝怎么样去说，上帝怎么样去公义的审判他们，给他们这样的灾难那样的灾难。然后呢，到十四节就开始说剩下的啊，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方式，就是说上帝就是说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他带他的显明哈，就像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父亲和母亲带孩子一样的哈。OK， 所以都是严厉管教之后，然后上帝在轻言细语的来安慰、来教导这个受教的人。为什么？ 因为往往是这样的，严厉管教后是安慰和受教和教导的最好的时机，千万别错过。好，这个地方我就讲一下应用哈，这我是从中学到很多哈。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比方说如果你的孩子非常非常不听话，故意叛逆哈，记住故意叛逆，你不要随便打你的孩子。我发现我们中国父母很多都是不该打孩子的时候打孩子，是非常错的。我们平台上专门有讲到体罚的原则，什么情况才能体罚 ？OK， 所以记住不要随便打你的孩子。你们很多打孩子都是在不该打的情况下打。OK， 我现在说的是该打该体罚孩子，或者说是你体罚了孩子，或者孩子自己的罪 ，OK， 他比较大了，他自己的罪让他在外面受了非常严重的后果。OK， 这两种情况，就是或者是你体罚了孩子，是按照圣经真理体罚的，不是按照你自己的私欲体罚的哈。或者你严重体罚了孩子，或者孩子因为自己的罪，在外面受了很重的后果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看见这个，你就会发现，上帝的做法就是这个时候。是人心最温柔最受教的时候，你要轻言细语，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机会。我们来看看上帝是怎么做的哈，你看这就是上帝做的。所以上帝先用这个大洪水惩罚了罪恶的世人， OK， 罪恶的世人呢，然后挪亚一家在这个过程中见证了，就等于管教了挪亚一家。因为挪亚一家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受了真的是很受教，他们也有很大的物质的损失哈。然后呢之后呢，然后挪亚，上帝就马上跟挪亚一家就建立关系，因为挪亚献反祭啊，上帝也很喜欢他，是不是？然后上帝就跟他们讲，然后讲关于人性啊，然后讲关于以后你们要怎么样逃避犯罪的诱惑哈。上帝讲了一个最严重的罪，也就是大洪水之前最严重的罪，就是凶杀，就是强暴力，是不是？然后就讲怎么样以后你们人性都很坏呀，以后要怎么样预防啊，预防到什么地步，就是你血就不要吃那种吃血，就像我上次讲了，我这里就不重复了哈，不是指的我们现在的吃那种牙血粉的那种，是我上次讲过，你们要是不清楚自己回去看哈。然后讲人的罪性啊，你们应该要怎么去防避呀、啊？然后应该怎么防避呀、啊？然后应该怎么样防止这个罪的蔓延呢、啊？等等，说了后面再就安慰挪亚和他一家以及以后的后人。第四就是开始跟他立彩虹之约，立彩虹之约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就好，所以这你看这整个过程，如果你把它放在我们应用怎么在管教我们的孩子上面，就是这样的，就是孩子要么严重背离被打了屁股，他在那哭，是不是？要么就是他在外面，因为他自己的罪，造成罪和无知和愚蠢造成极大的后果，弄得他心理或者身体伤痕累累，他回到家。这个时候就不是你再去羞辱他再去批评他的时候了，这是你就拥抱他重新跟他恢复好的关系，看见没有？第一拥抱他，就像挪亚献燔祭，上帝很喜悦啊，然后就开始跟他讲你为什么会陷入这个困境，记住，因为这人本性就这样啊，人都是有罪啊，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我也需要啊，我们一起来寻求耶稣啊，看见没有？就抱着他，然后就开始跟他讲，上帝是有应许啊，你只要这个时候认罪悔改，上帝怎么样可以带领你啊，等等啊，妈妈或者爸爸我可以怎么样去督促你啊，你要不要我督促你啊，看见没有？你就是这个时候温柔的跟他讲下一步该怎么做，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大洪水之后从这个八章的最后四到五节，一直到九章的前面十七节，就是大洪水之后上帝怎么样去安慰辅导帮助这个挪亚以及他的后代，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管教他了，他被严重打屁股了，或者在外面受了 很大的他自己罪的后果了以后，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学的智慧就是这样子。你看看这一步一步是不是这样的，先跟他恢复关系，慢慢的轻言细语的，因为平时你叨唠他是听不进去的，记住平时你叨唠他哪听得进去啊，现在这个时候正是说话的时候，你可千万别错过啊，错过了你自己倒霉，因为你上帝给你制造的机会，你难得有这种好机会的。 OK， 所以你看辅导自己的孩子，辅导其他伤心的人，都是这个套路啊，都是这个步骤啊，是不是？是不是？这多美啊！你看你，所以我后来上帝让我开了我的心眼啊，让我明白这个，我简直觉得上帝太美了。我说主啊，哎呀，你实在是太好了，哎呀，你的心真的是太细腻了，哎呀。OK， 好，所以呢，我写了两首打油诗，《彩虹之约》，我有感，我写的。第一就是不该开口时，一句话都太多了。干不该开口时，一句话太多，干渴的田地却渴慕年年的细雨。这时候的心田是翻耕后最好的土地，这时候的絮叨是播种的良机。看见没有？所以记住，基督徒我们要有属灵的果子。自律是什么？就是你要把你的嘴巴、你的情绪管的，该打开马上打开，该关上马上关上，不要该开他不乖，该关他不关，那就很难，很不好用啊，是不是？就是记住，就是该开口就开口，不该开口一句话都太多了。 OK， 好。利勇曰，绝浩渺，红记号，延续刀，情切切，意冒冒，传后世，忘记脑，是不是很美？然后现在我们再想想，彩虹之约对人有没有要求？从整体来看没有要求，其实还是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因为上帝不是说了吗，我这个约是跟你们还有你们未来的子子孙孙立的，子子孙孙不在场还没有出生咋办？那就是等于对挪亚和他的后人们有要求。要求什么？就是我跟你立的约，你要传给你的后人的，父母一定要传给子女，一代一代的传。 OK，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想过没有，如果我们的父母长辈们，我们的祖宗，包括我们中国人的祖宗哈，因为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嘛，都殷勤的传，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我们的祖宗在某一代都在上帝面前失职了，是不是？这是上帝要求的呀。上帝在圣经，我就不读了哈，生命记四章九节，四章九节我前面都不读了哈，总要传给你们的子子孙孙，总要是上帝的命令啊。诗篇七十八四到六节也是上帝命令，要我们把上帝的美德、上帝的记号、上帝的约都传给子子孙孙呐、啊，是不是？挪亚，全人类都是挪亚和他三个儿子的后代呀、啊，是不是？你说我们不，如果现在不读圣经，谁知道彩虹是上帝给我们立约的记号？都不知道啊。而且现在什么呀，那些非基督徒现在彩虹是同性恋的记号，彩虹是同性恋的记号了现在。所以你看着恶不恶心，是不是亵渎上帝？是不是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像索多玛恶魔了，像大洪水之前，真的是末日快近了。 OK， 所以是的，上帝应许不再用大洪水毁灭人类了，但是人类这么邪恶，下一次毁灭的就是大火，大火，你们就自己读了，我不读了。彼得后书三章三到十三节。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儿。问题哈。
好，下面问问题时间，你们有问题的可以举手哈。刚才补充一下哈，那个彩虹哈，那个同性恋他们是六色啊，我们那个上帝给我们的彩虹是七彩哈。
是的，
是有区别的啊，
是的，
特别强调一下，因为他们那个不是我们上帝立约的红啊，
不是，对，不是立约的红，不过他也是，他也是从彩虹来受的这个影响啊，
对对对对，
否则他怎么
对？但是他们剪掉一个颜色，嗯，那就整个改变的意思。OK， 好，我们